好，我们就随顺因缘呐，嗯。哪里讲到哪边？第77页哈，讲我们讲到第100品哦，3叶品。好，讲到这个医生哈，就是如果呢你给别人痛苦的话，就造恶业，对不对？然后那个问的人就说："哇，那这样医生也给人家怎样皮肉痛啊？那个医生是不是也有罪业？"好，好像第二，我想二四六。更后面嘛，哈，我们从那个问曰好了，杀等皆是得福，所以者何？以杀因缘嘛，有看到吗？就是答曰：是依呢，以善心真究无恶意。这个我们确定有上过了嘛，对不对？因为他问的就是说，你让别人有这个痛苦的话，就会得罪业嘛，那他就说："那这医生是不是也有罪业啊？因为医生也给人家苦这样子。那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杀等呢皆是得福。哦，线上的同学，啊，哦，问的人然后杀等有时候看到你就啊，怎么会这样呢？没关系，因为你往前看那个都是问的人问的啦。所以者何以杀因缘得所欲事？"如呢，魏王杀贼得富贵，以福因缘得所欲。然后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个现象看呐，吼，就是呢，这个国王叫他去杀，杀了之后会赏封嘛，对不对？然后赏封之后得到富贵，他说是不是因为杀而得到福呢？因为他因为杀而得到富贵嘛，对不对？所以云何杀生不明为福？吼，他就故意这样，从一般人很直觉肉眼看出去，好像是这样啊，吼。诱人能杀，则得名闻。哦，可能以前是这样啊，那种名将，那，啊，其实关羽也是这样子，那个留名的嘛。哦，那名闻是人之所乐。哦，得到这些名闻，这名声呐，啊，哦，是人所这个好要的。那么人之所乐是这个福德果。哦，不一定啊，就是。他这样子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啦，哈，你喜欢的就是福德果，哈。那重点是要看你用什么方、什么手段呐，哈，得到了这个乐，又以杀故得喜乐。哦，那喜乐呢，亦是福德果报。哦，他这个是同样一个脉络下啦，哈，就是你魏王杀贼得了福报，那得了名闻，又得了喜乐。这样哈啊，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又经书说："若逆正死，得生天上。"好啊，就知道这外道的经书嘛哈，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战场上面，好，这个被敌人刺死了，你的果报就是可以升天上哦。那如记说："若人战正死。"天女真为夫，我还有画面哦，就是那种很直觉的那种想法哦。又说呢，虽善富贵人，为贼而尽钱能杀，则无罪。虽善富贵人，为贼而尽钱能杀，则无罪。不杀则得罪，那个"尽"是小路的意思啊！哈，我们看这个要怎么解？虽然是善富贵人，善富贵人被贼哦杀了，但是没有罪。不杀则得罪，这是谁讲的？往后看好了 那么外道的经书里面有很多我们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说法哦。那释法经说呢，有四品人：婆罗门、刹利、哈、毗舍、首陀罗和四性嘛，哈。那这个四品人各自有法，婆罗门有六法， 刹利有四法啊，反正婆罗门法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你知道你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啦齁。嗯，六法是哪六法呢？哦，自作天事，作天事师，自读委托，亦教他人，布施受施，这个是婆罗门的六法。哦，所以他可以 做这个宗教仪式啊，然后自己也是宗教师。那么这个刹利利就不行啊，他可以做天事，但是不能做天事师，对不对？就是说他可以盖庙，但是他不能进行宗教仪式。好，那么或者是说他可以当佛教叫斋主啦，然后办那个法会，但是他自己不能当宗教师啊。好，二从他受委托，不教他，所以这个刹帝利哦不能教别人，但是这个慢慢都会改变呐。嗯，就是从人性上的判断，也是觉得这个很难稳固。很难稳固的原因是因为刹帝利有权又有钱，对不对？哎，那当他这个权力饱满哦的时候，嗯，他可以这样，他可以动摇那个阶级呀，嗯，所以后来有改变呐，哦，慢慢有改变。三不是布施，但是不受施。四呢，守护人民，哦，那这个工商哈，农工商是农工商的四法是的三法了哈，他一样可以跟这个一样可以。这个做天事，但是不做师，自读不教他，自布施不受施，一样。那个贱民阶级首陀罗只有一法，他活着就是供给上三品人，哦，好悲哀哈，哦。所以，啊，如果呢，刹利呢为守护人民，夺他命，有福无罪，哦。他就给你一个使命感，哦，这个就好像那个那时候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天主教廷做的决定一样，哦，就是那些十字军的那些军人，哦，他就是可以去领赦免券，不是领用买的，哦，到教会买赦免券，那买了赦免券之后呢，他就上战场杀无数的人，他都没有罪，这样。那后世教廷有为这件事情出来就是道歉呐，哦，觉得这个是历史的一个错误，哦。好，那么韦陀经说呢，杀生得福，所谓以韦陀宇宙杀羊，羊死升天，哦，他为什么要杀羊？那个是为了要什么？要祭祀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念念咒语之后杀了这个羊，怎样可以升天，哦，这样好像是解除现世那个去屠宰的人的那个罪恶感，有没有？就是免去他的罪，说你现在杀的，哦，这些畜生的可以升天呐，啊。对，羊死了，那就是那只羊会升天，因为对啊，就是这个婆罗门教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像那个什么佛说为什么因缘经里面也是嘛，就是那个很有钱的那个女众，她不是继承了一大笔的财产嘛，她全家只剩下她一个嘛，她只剩下钱，对不对？然后那个婆罗门的宗教师就来跟她讲说，你看看你的罪业这么深，你嫁给谁，然后这家人都死光，剩下你一个，你要怎么消罪呢？那婆罗门教他们消罪的方法就是你用越多的柴火烧，把你的色身烧掉，越多的柴火烧，就是罪业烧掉越多。真的，啊，就是他经典里面就这样写。然后结果就是因为那个阿罗汉，他经过看到哇，怎么有从山上一车一车的柴哦，一直往下运？他就问旁边的人说：“是谁要的？”这样，他就说是那个好像也叫韦陀那个女众，他要把自己烧掉。然后因为他那个阿罗汉跟他有姻缘，他就去度化他。 啊，那个女众其实也很有善根，她一点她就通了嘛。她说你觉得罪业的载体是你的身还是你的心？好，那个女众就回答说，就想了一下说应该是心啦、啊、她说如果是这样，你把你的身体烧掉可以烧掉罪业吗？她就醒来了，你知道吗？嘿，所以也是很有很有善根。不然其实一般你看她这样讲她都相信了、欸、对不对？好，不过就是怎么讲，很直啊，直的很容易就是接受人家什么说就相信，然后好啊。所以这婆罗门教就是很各式各样的说法，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啊这样会相信啊，但是真的你看他说韦陀经是世间所信啊，大家都相信这个吠陀经啊，韦陀就是吠陀嘛。那么又说呢，若食因死者，杀之则无罪。他本来就应该要死嘛，对不对？哦、的话，你杀了他、哦、就没有罪。问题是谁断定这个人或这个畜生是应该死的呢？对不对？是谁有权利来断定的？哦，然后跟你说他本来就应该死，所以你杀他没有罪，这样。就也是属于共业啊，就是如果是这个国家它是就是同意有死刑这样的刑法的话，那是属于共业、啊、所以你看历代就是中国的历史上面，他们皇帝生病或什么的，如果那个国师是出家众的话，就叫他大赦嘛，大赦天下。对啊，然后那个皇帝病就好了。那个谁，杜顺和尚他的故事就是这样。那个皇帝病很重，然后怎么样都好不了，然后他就叫他大赦天下，就这样。那他的业对不对？那他的业他自己自然而然就会有因果来治他。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应该用这个世间的法律啦齁。啊，对，我们就尊重世间的法律啊。啊，但是就是有些毕竟有些国家还是就是废除死刑嘛。啊，但是台湾就很有趣，就是每次只要发生什么重大的刑案齁，那个废死联盟就会废死联盟就会被攻击呀、啊！我说你们还在废死什么什么的吗？像之前那个杀警察那个有没有？那个就是人心的不平嘛，觉得说要一命还一命嘛，抵命嘛，类似这样啊。但是就是如果他今天是生在有死刑的国家，那个也是他的业嘛。但是他这个业偿还之后，他还有他杀业的这个因果要偿还呐、啊，最近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好像昨天的新闻嘛，他是不是说意思是实质的废除死刑呐、啊？我看那个标题是这样，我没点进去看呐、啊。很有趣是他只要比方说有执行的话，新闻都会出来。我记得好像去年有执行一件嘛，在那去年那一件之前就是政捷嘛，啊政捷那个是那个法务部长他是很快速的就通过那个就处理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法务部长也是佛教徒，欸那时候签的那个也是佛教徒，嘿，他很快的就签了。我印象中有说啦，嘿，所以就是他今天做了这件事情，在世间法的处理上面是被判死刑或没有判死刑，其实那个也是他个人的业力啊。 然后呢，你的问题是佛教怎么看待吗？你说印度那时候啊，这倒是可能要做考察才知道有没有死刑。印度那时候我想应该是几乎都有啦，是那时候欧盟他们开始嘛。那因为像台湾哦，我们那个弱势在于说，我们很多的就是政策上面你要符合欧盟的一些要求条件，我们的很多商业上啊或政治上啊才会有一些优势，因为他们就会都派考察员嘛。像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教育部就在推那个什么儿童权利啊，儿童权利就是欧盟在推的啊。然后那时候小英他就很积极在推嘛，因为他们每年都会派考察员来啊。那也因为这样，就是那时候就废除了，就是比方说好像是12岁以下犯行的话完全不留记录，然后警察局也不能受理哦。好像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通过的，然后那时候就对，因为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刚通过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个父亲，他的女儿好像就是往生了，然后他就去警察局，然后那警察局就很无奈跟他说，现在没办法，已经没办法受理了。他刚好就在隔一天，就是那个法案通过了隔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通过在不管是教育界或者是就是法务方面的领域都有一些争议啊。嘿啊，但是就是那个都是环环相扣，就是关于儿童权利这个法案啊，哦，就是教育啊，哦，法律啊，全部是整个配套要执行，然后他们每年都会派人来考察这样。那他会想要往那边靠拢，就是一定是如果你通过的话一定就是有某些优惠嘛，对啊，一定是这样的呀，不然他为什么要去莫名其妙的去迎合，哦，就是那些我们讲说工业国家的或者是以开发国家的标准，哦，一定是有啦，只是他没讲，但是你猜也知道啊，不然他干嘛要去莫名其妙要去参与这样子的。等于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就是没办法加入嘛，我们很多世界组织没办法，然后他去参加那样的组织，那是就是没有太多，没有政治色彩，他也没有办法去阻挡你加入的。然后我们去加入的话，他可能就是要你符合这些规定这样。那就是欧盟的 啊所以就是说你要怎么讲呢，就是那个12岁以上完全没办法受理耶，他没有办法受理这个案件耶，所以就很无奈，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修改啦。因为现在犯罪率也都降低了嘛，你看美国那个枪击案那个，你说哪里？不是，我说年龄。
年龄，对，年龄是。
对，因为他那个规定就是你几岁以下他就不受理了嘛。你知道，可是问题是说他们那个儿童权利是18岁。
太扯了。
对，那为什么是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欧洲他们在创发这个儿童权利，是因为很多战争，然后很多人很青少年失去就是受教的权利，然后生存的权利。因为战争，那个青少年包含就是他们的标准是18岁，包含18岁以下都是儿童啊，所以那时候就是，所以那时候我们教就是他教育界又要我们宣传的时候，有些学生就说我们18岁了还是儿童哦，这样就是没办法，因为他们的标准就是这样。但是那个就是国外而且是特殊情况下的一个标准嘛，嗯，因为他们觉得要维护青少年儿童，他们都称为儿童啦，的权利啊，生存权跟教育权这样。 死刑哦，一般的那个废死联盟他们最常提出来的那个数据就是说，你就算有死刑也没有办法成功遏制犯罪率啦，他们最常提出来就是这个啦，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讲了嘛，对不对？你讲到，如果讲到那个又牵涉到宗教形而上，对不对？所以只能用数据来展现说，其实死刑没有太大的用途啊。我每次讲到死刑就会讲到那个花莲监狱，那个好可爱。以前那个花莲监狱各个监狱都有宗教师嘛，然后花莲监狱那个是有被采访而且有上报的，他就是一个死刑犯，然后那个宗教师就那个好像是花莲监狱吧，我忘记是哪一所监狱，他们那个监狱所有地藏王菩萨，也没有，就是那个有那个有死刑场的，
对啊，有刑场的，他
是对，然后他是，然后那个宗教师，因为他已经就被判了嘛，然后就跟他说，你就好好念地藏王菩萨，然后他反正就命也快没了，他就一心专念地藏王菩萨，这样子比任何人都还要虔诚，然后比任何人都还要心无杂念的念地藏王菩萨。就那天要行刑啊，那个行刑的有没有一下子卡弹，一下子就讲反正就是射不出去啦，但是往上又可以哦，只要对他就不行哦。对啊，然后那个典狱长就突然，你知道，突然灵光乍，突然想到什么这样，然后就说赶快去准备贡品，然后就去拜地藏王菩萨，然后就跟他说明了，说我们也是吼情非得，因为国家法律这样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刑，那就请你通融这样子，让我们执行呐、啊。这样跟地藏王菩萨商量，好，然后之后才很顺，比较顺利的执行，不然他真的就是说没办法，没办法执行呢、欸。假啥吼？一心念佛，你看要到那个地步才有办法一心念佛。啊，地藏菩萨给他靠。后来那个因为太神奇了，所以那个有新闻记者去采访，然后有登出来，然后好几年前，老实说也是以前的人比较有那个宗教情怀啦。现在可能慢慢的也就没有了。不过到临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那个心念又不太一样，不过还是有善根才有办法啦，不然有些入不了耳啊，叫你念对不？然后那个嗔恨心啊，哦，他是念不出来，那个是他还是有善根才有办法一心念佛，他不吃饭哦，不吃饭，不什么，就是一心念佛这样。我有没有睡觉我都不知道啦，嘿，就是念到这样哦。就那个感应，对，所以就这个尊重国家法律吧，因为他就算不这个处以死刑，也就是终身监禁了吧，对不对？对啊，现在他们有讨论到这个吗？应该不可能放出来吧。有可能有很难得遇到一些特色的时候，对不对？嘿，那也是他的业力啊，对吧？啊，都除了他还要再做不该做的事情的话，那就看怎么行啊。我们不是讲说，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出来如果再去做，一定就是也是跟他累结有冤仇的那些对象嘛。虽然这样讲大家听得不是很舒服，但是从因果业力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嘛。所以你看那个叫什么名字，翻译那个经典的，不是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这个安世高，他就是啊，他就是去偿命啊，而且他那时候在西域哦，他是安息嘛，安息国的王子， 他就是跟他的同学，他的那个同学说，他同学嗔心很重嘛，他说我要去偿还我的业力啊，我之后呢我会回来度你这样。他就去广州偿还他的业力，他从安溪去广州特地去，他就站在那个，他知道他欠谁命嘛。然后那个少年那时候刚好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事情，怒火攻心，手上刚好一把剑这样，然后看到安世高直接走过来啊，因为他知道他要偿他的命啊。然后那个人刚好要发作了这样子，然后他刚好就站在他前面，他就说我来还你的命啊。有啊，就刺死啊，那刺死他就去那个去哪里投胎乌啦，中国佛教史无也够熟了。我都觉得以前的就是西域来的那些祖师大德齁，都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啊。这台电脑 PPT 今天怪怪的，因为我刚刚开一个齁，就他给我出现100多页，然后很多问号这样，有没有转换程式？是不是旧版跟新版的差别呢？我那时候在讲那个叫什么经，阿难问是否吉凶经的时候，就刚好他翻译的人是安世高啦。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们介绍东汉佛教传经的状况，还有就是安世高的故事啊，然后就让他们理解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翻译这样的经典，因为他就是纯粹的讲也是三恶因果。然后他为什么一开始选择佛教进来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当然就是翻译经典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安世高他翻译的，就是那时候这些西域的僧人他们翻译的经典的部数跟卷数啦。哦，然后还有他翻译的这个大圣啊、小圣啊，是属于禅经啊这些内容，他是最初的译经者啊。哦，那他翻译的形式是以直译的方式，就是这样。他就是先去跟到广州，哦，然后你知道那种业力的所那种叫什么追索，就是这样啊。就算你这辈子不认识他，但是其实那个影像都还在啊，所以他说我逮到你了，有没有？他也不知道，也这一次跟他没有仇嘛，哦，所以他就说他过去是的确有亏欠他啦，哦，所以他就拔刀，就杀了他。杀了他之后，他的神识就回到安息国，又投身到安息国的太子，就是这一世的安世高啊，哎呀，啊，然后他就去度他的同学，那他的同学就是那种嗔心很重。就托钵乞食的时候，施主不称他的心意，就满怀嗔心呐，啊。然后他的同学就是要你知道要规劝他嘛，但是他就本性难移呀，啊，吼。然后20多年之后，他就跟他说：“我要去广州吼，还了结我的宿世，然后之后我会来度你。”吼，那但是你的本性容易发怒嗔恨，死后会投身为仇恶的形体。他就先跟他这样讲，讲了之后他就去广州，然后被宰了，然后就又回来当那个太子嘛。然后你看他的姻缘就在中国，很有趣，对不对？他先去中国偿还，对不对？然后回来安息国当太子，最后又到中国来弘法。嗯，然后他就第一件事情先去度他的同学，在庐山呐，啊，在庐山。然后他同学也知道他要来，所以那么多艘船哈，哦，因为太灵了，那个庙很灵，叫贡亭庙。问代机把代机就连了啦，所以哦，很多艘船，因为那个什么，我记得上次去哪里哪一间 Brown University， 就是也是长春的大学嘛，然后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他就是有田野调查在中国，然后他的 PPT 哦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寺院在湖中间，在湖中间，然后什么时候去就是他会退潮。后退潮的时候才要把它走过去，类似这样啦，哦，那这个贡亭湖就是可能也是这样，不过他们就是大部分要去的人还是要划船啦，啊，划船去。然后他就指定说那一艘船上面有一个出家人，他先来这样，哎，所以 就指定他来，明明有那么多人要问事情，对不对？你看三十多艘船哦，嘿，他就指定那一艘、哦、然后那个妙神就跟他说，我跟你前身都是出家学道，我很喜欢布施，但是怎样生性发怒成恨，所以那个就是什么杂报，他很喜欢布施，所以他其实很富贵啊，他非常富贵，但是就是那个形体就很丑恶，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因为前身布施的功德，所以今世的奇珍宝万非常的丰厚、哦、所以那因为嗔恨的罪业，所以堕落为这个神灵、哦、那我现在看到曾经是同学的你、哦、就请他要度他、哦、那如果、哦、你看他那个还有慈悲心在，他说如果我现在寿命结束哈，那如果在这个供庭湖里面死掉，那因为它很庞大，对不对？那个形体会污染湖水，好、哦，所以我决定在山西的草泽间待死。那他也怕落入地狱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他有这个，因为他很富贵啊，因为之前布施的福报，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我请你帮我立坛修法，营造塔寺，让我能够投身到善道。哎呀、啊，所以都是有办法可以弥补的。好、哦，好，他取得这些东西之后，就向他辞别而去。然后看到那个大蟒蛇，跟众人向他挥手，真的吗？那么恐怖的东西。好，后来就死了嘛。哦，然后死了之后，就一个美少年登上船板，然后长跪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祝愿。哦、然后他就跟同船的人说，刚刚那个美少年就是供庭神庙已经舍离这个丑恶的蟒蛇身，所以他可能到人啊，到人间、嗯、因为那个是人的形象，年轻的人的那个中阴身的形象嘛、哦啊、如果是天人应该他会就讲是天人的形象嘛、哦、所以就是那个业力的追索，就是只要还在三界内就是这样子展现的啦啊，所以你说他犯了这个死刑，你就算生在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业力还是会追索他的。我现在其实觉得比较恐怖的那些死刑犯当然是一个啦，还有我觉得死刑犯他基本上已经是在法律上面已经会严加，法条上面本身就已经很严厉了，现在比较尤其是亚洲国家比较弱的是那个强奸犯，那个放出来就因为他们的刑期都是有限的，然后像其实台湾也是啊，最近南韩有一部电影就是在演这个，他就是在演就是说法务部他们有一个职位，他们是专门在追踪这些强奸犯之后放出来嘛，因为他们刑期其实不长啊，放出来的时候就要如果都要放那个怎么脚铐，然后如果电力剩下30%，你要打电话去跟他说要充电，那他如果不理你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就要根据他那因为有追踪嘛，就要人要去找到他这样，然后那部电影就是在讲那个主角是这个职业啊，就是那个其实蛮耗社会资本的，对，但是就防不胜防了、啊，嗯。
可是那个强奸犯他应该是心理有问题，没办法
就是很难，所以很难呢、欸，很难。但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就是做那个永久性的处理嘛，没有这种法条啊。因为我曾经就是听过一个叫做极静什么忘记，他是士林地方法院的保护官还是什么的，他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些青少年犯罪，然后他就有讲说像他们这种强奸犯，有些我们社会大众接触不到的新闻是因为他年龄很低，年龄层很低，然后发生在学校，然后他针对的对象就是那个身心障碍的女生，然后有一个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通常法院会就是少年法院会要求那个临床心理师 去判断说这个人的再犯率是不是很高。然后结果他就说，他都认识嘛，那些临床心理师他都认识，他就说有一个进去啊，他就觉得很毛啊，因为他就是你知道那个眼神语言啊，就是动物这样啊，所以他就再犯率就很想写100%啊，但是就是写得很高，99%这样子。然后出去就跟那个保护官说，太恐怖了，以后应该像这样应该找就是男众的心理师去做评估，他都觉得他有阴影了，你知道吗？他连进去评估他都有阴影了，真的。你看那他才几岁，45岁，我觉得这种才是真的是那个社会上比较重大的问题。嗯，我觉得南韩他们有时候就是会拍的一些电影，其实是给社会一个怎么讲，把那个关注的焦点啊，吼，也算是营造一个社会议题啦。像他们好几年前拍一部叫做《素媛》啊的那个电影，那个她就是一个好像幼稚园的小女生啊，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她从幼稚园开始就必须装人工肛门，差一点，对，差一点往生。然后前几年新闻出来就说那个人要放出来了，结果那个邻居他们所有那个社区人就是反动啊，说是你这样叫我们这个社区的小孩子怎么活这样啊。所以他们最近这个电影就是在演就是说他们怎么预防，但是其实防不胜防啊。对啊，可是现在好像不知道，好像没有人，全世界没有听说有采取有这样刑法的人吧，的国家吧。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机制，如果机制是这样的话，那些文明已开发的国家认为那样不符合人权，然后也用这一套来要求其他国家的法律标准必须跟他们一样的话，才有一些什么政治经济上的优惠，那谁敢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情勒吼不是只有就是人跟人之间呢，社会国家跟国家之间其实也是可以以此类推。就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我听他那样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需要关注但是其实很无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像那个死刑犯基本上放出来的几率就不高嘛，除非我刚刚讲是遇到特赦啊，那个现在又很难啊，现在你有什么理由可以特赦？我记得好像之前谁上任的时候有特赦过嘛，只有他嘛，对嘛，所以像，对啊，所以像这种是比较棘手的。那个他讲的更露骨，就不方便在这边讲了。那个心理智商师，他都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他面前好像没有穿衣服这样，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蒙受了心理的阴影，何况是被他这样对待的那个女同学。对啊，然后你看现在就是少年法庭，他就没有这个记录啊。现在学生很聪明耶，他其实很了解法律耶，你知道吗？我以前去那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来跟我谈，那时候他为什么来跟我谈，他老师为什么需要我跟他谈，就是他怀疑他偷钱啊，他们班偷钱这样。那个老师是佛教徒，他现在三年，那时候来的时候三年级了。后来我跟他谈一次，我就跟那个老师说，他见人说人话。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说，对呀，我当初不应该相信他，因为他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了。然后那时候他觉得应该不是他，因为你知道他讲的就是当皮我台啊那一吼，他就相信他了这样。那个孩子来跟我讲的时候，他的兴趣是什么知道吗？ 看判例，因为法院的判例网络上都看得到。他说我的兴趣是看判例。啊？对。嗯，聪明，眼睛非常聪明，但用在不好的地方就。然后那老师说：“师傅，你怎么知道？”我说：“就嗯、啊，但是如果真的不及时改变的话，将来就是去监狱弘法的时候会看到他这样。嗯，现在是偷小的，以后就偷大的嘛。”前几天不是一个新闻，就是他潜去一个家偷东西吗？就人家醒来，他变成抢的嘛。而且用抢的，不是刑责更重吗？就是这样啊。啊，那个很多就是，就我们叫做见微知著啦。你就看他小时候从小的开始偷，然后越偷越多，这样。啊、他很聪明哦，他那个手法，嗯。他会营造那个不在场证明哦，然后呢，他在跟我讲说他的兴趣就是看判例的时候，那个眼神是多么的骄傲跟自豪。对啊，嗯，好，看到哪边？哦，养死升天哈，最好是哈，养死可以升天呐哈。那韦陀经四世间所性呢，又若又说呢，若食因死者，杀之则无罪；如五通仙能咒杀人，不可言神仙有罪。哦，所以他们就是那个神呐、啊，或是高高在上的哈。那像这个有五通的这些仙人呢，以咒术杀人的话，哦，他们是没有罪的。啊，如果你接续前面那个判准的话，他杀的是什么？应该要死的人，有没有？前面他的那个要立的那个命题宗啊，哈，宗是食因死者，杀之者无罪。那他的因呢？他们有因，他就直接用什么？用这个譬喻啊，喻啊，再来，罪人云何能成此事？罪人指的是就是神仙呐、啊，哦，这些仙人呢，哦，如果是罪人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些事呢？哦，啊，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叫什么，他的能力哈、哦，福报跟智慧哈、哦，其实要同等衡量呐、啊，哈、哦。故知杀生得福。诱惑我们一点都没有被说服，对不对？诱惑呢，有心力能夺命得福，哦，就是用心力就能够夺他人命。那个还好，天人不会哈、哦，天人都是很快乐嘛哈、哦，啊，不然他们心力很强啊。哦，失命得罪，他现在都在讲相反的呢，哦。若人呢以善心杀生，欲令得乐，云何有罪？哦，我都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善心杀生呢、啊？哈、哦，他就说，譬如说呢，徒儿等蓄养牛羊，虽失而罪。他的那个失是什么？失命啊，失命，就是那些屠夫啊，哈，他养这些牛羊啊，虽失而罪。为什么虽失而罪？如道等事中亦有福德，已经嘛拢点到供，所以我们现在都看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失命反而得罪啊，就是这些屠夫呢，那个要宰杀之前是先蓄养他们嘛，对不对？那蓄养他们等于就是布施生命给他们，前面不讲失命得罪吗？有心力能夺命得福，失命得罪，他的判准是这样啦。 夺命得福，失命得罪啊。哦，那那个屠夫在杀之前都是先养他们嘛。哦，那养他们就是失命，反而得罪。那你偷盗当中反而有福德。哦，还好我们现在不需要跟这样的人论辩哦。答曰：汝言杀生得所欲故，民福德者事事不然，所以者何？由福德故得随所欲。你能够得随所欲，是因为福德，对不对？那么这个所欲是呢，缘杀生得，是所欲是缘杀生得，所以者何？以先世造不尽福，对不对？就是呢，如果你今天呢，哈的果报的展现，你得到你想要得到是透过杀生的话，那你的业因是什么？是造那个不尽的业因呐、啊，就是哈，就是世尊以前在阿弥陀常那个叫杂报啦，杂报就是那个叫什么黑白报、欧白报啦哈，所以他世尊就会说，常常鼓励这个比丘说，大家最好就是都造纯白业就好了。而如果你造那个哈黑白业就是这样，你很有福报。但是你的福报是因为怎样？你造了这个杀生的因缘得来的话，那个是不尽福啦。如经中说呢，劫夺杀害得财用失。以前那个很多，以前不是有叫做汉奸吗？类似这样的啦，他也是会造成很多人，命被夺取嘛，对不对？但是他就透过他当这个。汉奸这样的角色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嘛，哦，跟权力嘛，哦，那所以他就说，你呢，如果透过这个劫夺杀害得财用失的话，令他悲泣，即不尽失，如是等失，名曰不尽。我本来今天是要开那个 PPT 档，是要讲不尽失啊，但是打不开哈。不尽失有好几种啦、啊、什么情况是不尽失？就是比方说你看不起人家而不失、或者是你畏惧人家而不失，类似这样都是属于不尽失。有什么目的或原因的不失都是不尽失啊。要由恶缘而得受报、你有这样子的这个不尽的业因之后，将来如果有恶缘的话就会受报。那个报应该就是黑白报，黑白报，因为你有不施嘛，对不对？但是是什么不尽的？再来，就好像刚刚看到那个安世高的同学一样啦。他那样就是不尽施啊。那么又此人呢，先世有福，亦有杀生业缘，是故今生因杀受报。就是他过去世、他有赔福、但是那个这个福呢，他同样又同时又有什么杀生的业缘、所以这一辈子他的果报的展现是透过什么杀来受报、亦有众生因常财命，故由杀害得随所欲。都、就是哈、别人要还你啦，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有没有众生因常财命，故由杀害得随所欲？就偿还你，然后透过你这辈子杀害他偿还你，然后呢，你能够这个满足你想要的，这样。啊，所以就是这个叫做。真的是冤冤相报啊，这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你很难去算那个起始点到底是什么，谁先见谁的、好，准备打坐。刚刚讲到这边嘛，所以者何？由福德故、所以他是因为福德，也是因为前世曾经种过的这个善因，所以这辈子他可以随所欲啊。只是说他能够随所欲是来自于什么，他的缘必须要是靠杀生啊。就 再来，所以如经中说，哦，如经中说夺，等一下我再回到 我的讲义。夺，劫夺、杀害、得财用失，就是你透过偷盗、抢夺、杀害得来的这个财物之后呢，你把这些财物布施出去，哦，那么令他悲泣及不净施，如是等事都叫做不净施啊，哦，所以那个什么，中国教史有介绍一位叫做什么作荣。他就是这样子，欸，他真的还蛮敢的齁，就这个战争当中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好，那么要由恶缘而得受报，又此人先世有福，亦有杀生业缘，是故今生因杀受报，亦有众生因偿财命，故由杀害得随所欲，又非一切众生皆以杀生而得富贵。如果是这样就恐怖了，哦，如世间言，世人薄福，多作无惑，哦，就是有的人怎么讲，再怎么做好像钱都留不住，哦，那名闻喜乐亦如是，皆以福德因缘故得。声闻声利极乐，故得什么？得名闻啊，就是因为福德因缘，所以可以得到什么名闻，还有声利，还有乐，哦，就是三个，等于是福报啦，哦。所以那个色身的健康，哦，也是福报，哦，那个也是属于这个身体健康是属于什么？正报呀，因为正报是身心嘛，身心，我们的身心的状况啊，所以一个人的聪明、聪慧或是安顿也是属于正报，那，啊，你身体的状况也是正报啦，那，啊，身心之外的就是属于医报，比方说有钱没有钱这些的，哦，那个眷属如不如意也是属于医报，嘿，所以我那天上课才讲说，以前我大学 的老师，哦，他们自己开有一家企业，啊，他后来让给我师母，欸，他们都是政大七家班的，政大七家班那时候就司徒达贤，司徒达贤那时候很有名嘛，啊，所以很多人那时候是冲着司徒达贤去念政大七家班啊，台湾 很多企业主啊，后来他去新加坡大学，当然了，因为台湾的那个高教的那个老师的薪水没有很好嘛，啊，那时候我出家在新竹的时候，我们老师有带他，就带我们师母来看我，那时候我们师母已经就是癌症了，那就觉得这种真的很难说啊，像我师母他就吃得很健康，然后每天去游泳，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也不运动，然后都吃美食，但现在还在，我那个师母几年前已经往生，就癌症过世，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听，因为他们没有小孩，所以他们等于就是把学生就当小孩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有听他们之间在对话，就是我们老师就跟师母说，他们住这边，他的我们老师的父亲住在他们对面这样，然后可能有时候会一起吃饭，那我师母就吃的比较健康嘛，所以有时候看老师的就是公公吃那个三层的，他喜欢吃那个三层，他就会就是制止他这样，然后我们老师是觉得他年纪都这么大，然后你就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不要吃多就好了这样，嗯，就是有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是有这样的对话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身体健康跟养生也没有什么太绝对的关系啊，哦，嗯，然后跟这个寿命也没有很绝对的关系，那时候就觉得很无常，很荒谬啦，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台大做博士后研究，然后他往生嘛，然后他们没有我的联络方式， 我们老师就请我们师姐，请我们学姐啊，找到我，就去参加她的葬礼。毕竟是欲界众生啊，嗯，好，所以这个但是福不尽故，由杀而得哦，就是他所得的这个福报哈、哦，是由不尽哦所赔的福得来的福啊，哈、哦，所以就是这样黑白报。嗯、问曰：狮子、虎狼等所得生力，皆从罪身。好、哦，就是像这种那个狮子啊，哈、哦，这些比较属于那个食物链的金字塔的顶层的这一些动物，他们的生力也是来自于什么罪嘛？好、哦，那夜叉、罗刹等生力，乐亦从罪生。哦，答曰：世事先达。亦由不尽福，故以罪缘得生。哦，所以你看，像这种，我那时候听一个，那是韩国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忘记了。那个脑神经科学专家，他们就是在，我好像有播给你们看过，他就是在脑神经没有办法解释生气，脑神经科学还没有办法解释生气，但是他就用一般的这个常识来解，就是为什么人会生气。然后他就说，会生气就是像狗会一直叫，没有，狮子都很少叫嘛。他说会生气代表你没有办法掌控全局，没有办法掌控那个情势，所以你会生气。他们这样解读啦。所以他说像狮子这种，他可以掌控情境，因为他王嘛，他不需要生气，然后旁边那些没有办法掌控情境的需要生气，那画面还蛮有趣的啦。所以像这种这个恶道的众生的生力，也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这个黑白的这个罪业、哦、导致的、哦、那汝言经书中说，若逆正死，得生天上，世事不然，虽者何？是今呢，以此邪语诱导愚人，令其有勇、哦、所以他就直接戳破，你知道吗？直接戳破说，你们哦，这婆罗门教吼的那个经典里面，这样其实是怎样诱导愚痴的人，让他怎样获得勇气。哦，所以为什么邪见就是在佛教的修行当中吼这么严重，是因为它会导致不好的果报啊。吼，那何以知之？要有福生福，要有罪生罪，世中都无福因。何由得福？哦，就是因果是这样展现的 啊！你都没有种福报的因哈、哦，怎么可能得福呢？汝言呢？就是他叫人家去这个逆正死哦，这个作战过程当中，他并没有赔任何的福嘛，对不对？他没有像刚刚那个谁，那个男主角还有什么？还有帮助周围的一些人，对不对？他能够在第一次被捕的时候还活着，是因为怎样？他布施他的面包嘛，所以他这活下来，其实很多就是那个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得到。嗯，那他为什么还可以活着？也是因为他累世的有那个聪慧，才有办法、啊、那个记忆这么好，然后创造一套语言。哦，就没办法，我、哦、他记忆超好的。创造一套语言不简单耶，他自己还要记得。所以汝言四品众生各自有法，刹利为护人故杀无罪者，此如家法。所以这边也可以就是他为护人故，所以杀无罪啊。如果说是比方说我们的国家法律为了护人故杀有罪者、哦、那这样子是不是也有一些因果？当然有啦，一定有的、哦、只是说那个可能就是共业，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共业啦、哦、 此如家法哈，如徒儿等世世家法，常因杀生，亦不免罪。哦，就是没办法，你就是生在那个屠夫家哈，那就必须要面对这个杀生的很多杀生的行为跟杀生的这个业因呐、啊。我们好几年前去过马来西亚哈，那因为一个法师招待哈，他是一个中医师啊，那所以也有结不少善缘哈。那他就带我们去马来西亚的一个岛，然后那个岛不大，然后就里面他们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岛可以维生，基本上你只能想到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渔业，一种就是观光。所以在这个岛的对面哈，有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五星级的饭店，他们就是靠娱乐嘛，像很多他们说这好莱坞的一些名人啊或什么都会在那间饭店半趴还什么的，那他们这个岛就是从事渔业。那他带我们去住的那一户人家就是这个岛的大户，他们就是渔捕啊，啊，所以他们的那个福报有钱嘛，啊，但是他就说他的小孩就常常出事啊，不是车祸就是什么这样子，嗯，那小孩都很懂事，嗯。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我们看很多亲子关系，大部分哦都是讨债的多，对不对？啊，他们哦，他们那个小孩来报恩的，嗯，那祖先来的，就是来照顾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也这样觉得。嗯，好，所以。刹利益耳哈，虽是王法，亦故得罪。若刹利以王法，故杀生无罪，则徒劣等亦因无罪。因为都是杀生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刹利益呢，他因为他的这个贵族的势力杀生没有罪，那徒劣也应该无罪，哦，但刹利以怜悯心为民除患，由此得福。哦，所以那个就是什么义业的问题，一样嘛。就像如果战争的时候，那些军人上战场然后去杀生的话，那个因果的业力的计算方式啊，哦，是为了要这个保家卫国嘛。那那个也是共业，共业，嗯，那就是他杀生的业力要全国人民一起负担呐，嗯，若夺他命，此则有罪。杀生自一定有罪的啦，如人劫夺他财以养父母，是人则罪福并得，对不对？啊，这样比较合理嘛，不是说你那个有理由哦，然后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哦，问曰：世人劫道以养父母，不应得罪。欸，他们就用他们的经典说，哦，没有罪。若罚食七日，从首陀罗夺取无罪。那贱民好无辜，哦，而且可能就是饥荒的时候啦，哦，那若命欲断，得从婆罗门取，世人虽以恶业活命，不明破戒人。哦，就是他们是可以有，若命欲断，得从婆罗门取，世人虽以恶业活命，不明为破戒人。嗯，可能举就是四星阶级里面最高级，然后那个可能觉得罪业会是最深的，这样来做比喻啊。那这样就算是从那个最高贵的这个婆罗门那边取得，也一样是没有破戒啦。那以极难故啦，因为极难，犹如虚空成垢不污，世人一耳罪所不染。 答曰：即梵志法中说，哦，那个外道者，外道的修行人也叫做梵志啊，哈、哦。那你讲的是梵志法里面讲的啦。若劫夺时财主来护，梵志尔时应当筹粮；若使财主功德不如，则应杀之。所以者何？我是圣人，能以种种回法除灭此罪。他说，如果你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话，哦，那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你应该要思维怎样？我是圣人，可能他是婆罗门呐，哈。然后之后造作了任何的罪业，可以用什么忏悔法来忏除？哦，若功德与等，哦，若你跟那个财主的功德一样的话，自杀杀他，其罪亦等。哦，那以此罪重，难除灭故。若财主得胜，因自舍身，以此中罪不可除故。还有这么简单的算法，哦，如是分别劫夺杀中亦因如是啊，哦，如果你们这样算的话，哦，那每次在做的时候应该要算一下，他的福报比较多还是我的比较多，然后 我该不该就是采取这个行为，哦，有言以恶业活命，世中有恶业故，云何名福？汝言若人尽前杀，则无罪；不杀则得罪，是言已坏。就是他讲，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若前人得胜，自应舍身，哦，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的话，哦，那个 你要杀的那个人得功德 胜过你的话，哦，你自己应该要怎样？自己应该把自己了断，哎，若无罪者，何故尔也？哦，如果这个杀没有罪的话，杀没有罪的话啦，哦，就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他前面那个判准是说，若人尽前杀者无罪嘛。哦，汝言韦陀经说杀生得福，是语已达。若杀无福，汝言人时因死。这个人本来就应该死，所以杀无福，杀无罪者，则杀怨贼亦因无罪。有一切众生皆是罪人，以起作业受因身故，然则杀生无罪，事事不可。哦，反正呢，就是要反驳他们那个经典里面各式各样想要这个包装，有些人可以杀而且无罪这样子，吼，然后他只是想要这个反驳说，其实不管什么理由，吼，杀都是有罪的。哦，问曰：若众生先是自造杀缘，今杀何故得罪？对不对？他上辈子杀你，所以你这辈子把他杀回来，为什么这样会有罪呢？哦，劫道等业亦皆如是。答曰：若尔，则无罪福。哦，如果按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没有罪福啦。为什么呢？因为世人前世造杀缘故，杀之无罪故。就是呢，他因为上辈子造了杀业，然后你这辈子杀他，所以怎样？好像两清，所以没有罪，哦，但是不是这样嘛？哦，为什么呢？因为离此杀生亦无福德。哦，那你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判准的话，哦，跟杀生相反的福德也不应该存在。如是若施他人，亦因无福。因为你这辈子布施给其他人，是因为怎样？上辈子人家布施给你嘛，对不对？所以这辈子布施给其他人也应该怎样？没有福德啊，如果按照你的判准的话。哦，那以受者先是自行施业，所以今自得报而实不可，无罪福故。哦，就是按照那个那时候六世外道有那种无罪福的嘛。哦， 那当知众生虽自造杀业，杀者亦皆得罪。嗯，反正哦就是这样哦，冤冤相报啊。嗯，以起贪恚痴诸烦恼故，此诸烦恼名邪颠倒，邪倒心生，尚因得罪，况当起身口业乎？好，所以他这边是强调说，连这个起这种烦恼哈，就是意业哈，都会得罪，何况是已经直接采取了这个行动了哈。故令生死无穷，若不尔者，则诸神仙起贪恚等诸烦恼时，不应便失神通。哦，就是这些仙人然后起这些邪见，一样会失神通哈。若此非罪，复与何法相违？故名福德。当知众生虽复先世自造杀缘，杀者亦因有罪。哦，就是你这辈子被你杀那个，是因为上辈子他自己造的杀业，对不对？但是你这辈子杀他是想要索讨嘛，对不对？就算是你有这个正当的理由说你要索讨哦，索命哦，也应该是有罪的哦，所以叫做杀者亦因有罪。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因为学佛然后那也有在这个理上面有比较增长，我们比较可以去理解那个因果大概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我们也不能说全部知道，全部知道只有佛啦哦啊，但是如果像这种一命抵一命的哦，我们一般人其实很有这种观念。就像上次讲那个新闻有没有，他儿子不是被一个就是精神疾病的撞死了嘛，然后后来他儿子自己那个撞死的那个后来自己也自撞嘛，好，然后他那个爸爸就说等于是一命偿一命啊，所以他就不跟对方的家属就是索讨这样子，就是这观念啊，就是一命抵一命啊这样子。我是觉得如果人可以用这个方式让自己的烦恼消停齁也好啦，不然那个齁会怨天怨地啦，嘿，是怎么是我怕呢齁，好好一个人。所以宗教的很多的说法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啊。嗯，好，但是有时候会反而让人家起嗔心啦齁，那就是没有正见，就没办法。因为每次都想说那个都是你自作自业自受嘛，对不对？很多时候人在受苦的时候不能这样讲啦，虽然事实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样讲他会起嗔心啦，然后就会反动所以其实那个安忍啊，就是六度里面那个忍辱那个安忍有没有，是我们对于就是其实光因果的原理原则如果我们可以信受的话其实就可以安忍啊，但是大部分人很难啊，就不相信自己曾经造过这个业，或者是就是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就会起烦恼哦。好，那么这个当知众生虽复先世自造杀缘，杀者应有罪，汝虽言罪人无所能成，世事不然。哦，像这个旃陀罗呢亦能，旃陀罗也是贱民啊，贱民另外一种翻译，亦能以咒术杀人，仙人亦尔，以恶心故，随语能成。哦，那是用恶咒术杀人啊。又此人福利故能成，以夺命故得罪。你看哦，他有那个神通是他的福利，对不对？但是他用这个福利怎样夺人命，所以怎样一样会得罪啊。哦，所以智慧很重要。嗯，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上课你就会发现，我刚刚讲那个人的那个正报跟依报，就是聪慧跟那个叫什么明暗、哦、真的是有差。像我那天不是跟你们讲说，我听到有一个讲师讲，就是杀一条金鱼跟杀一只小鱼的这杀业不一样嘛、哦、然后我就问他们就说各自的看法这样子、哦、然后我就反问他们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只杀一个聪明的人跟杀一个很笨的人的罪业也不一样啊、哦、类似这样。然后就说同样都是结束就是一条有八世的生命嘛，对不对？我已经讲到这样了，但还是有人问，举手问说，那这样杀一个聪明的人跟杀一个杀笨的人他觉得有不一样哎、欸？就你知道我已经说到这样，他还是觉得说好像会有不一样这样。我只好反问他说，那万一那个很聪明的人他都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呢，这样说哦对哦有可能哦。其实不需要推论到那边啦，不管怎么样反正对都是就是杀生嘛、哦、然后有人就讲说哎，他觉得不一样，因为比方说杀阿罗汉啊、哦、罪业比较重嘛，会多地狱这样子。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判准是指大小啊，你如果加入就是修行圣者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变数，对不对？我就反问他说啊，万一那一条小鱼是菩萨呢？对不对？那、啊、你要怎么说？那条小鱼是菩萨，金鱼不是、哦、啊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光就因为那个人讲的是就是形体的大小来判断、哦、啊你要讲说他是不是圣者，那是另外一个变数，那另外在做讨论，不是掺在一起讲，很好玩。再来，可是我发现其实大家对这种就是这种问题还蛮有兴趣的，不然其实有时候佛学这样爬书他们一般还在上班，其实是蛮辛苦的啦，他们没办法像这样做爬书。所以你看我们上课大部分都是退休的比较多嘛。嗯，我看一下哈，我们往下找。好，所以是说去哪里？你知道很好笑，我刚刚这样立着对不对，跟我这样看有没有就是那个距离都不太一样，我找不到，等一下哈。应该蛮下面的，嗯，好，所以有心力哈，汝言或有心力从夺命生福，失命得罪，事实不然，哦，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觉得很吊诡的逻辑嘛，哈。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要由心力及福因缘故，能得福非但由心，对不对？若以善心盈于施期杀婆罗门，可得福也。哦，有真实的故事是这样嘛、哦、就是这个他是为什么善心我是不知道了，这个逻辑有点奇怪。好，然后就杀了他的老师嘛，婆罗门，这样能够得福吗？哦，那么这边就有很多的故事了，你可以自己编啊，有这一句。那么安息等边地人，哦，以福德心迎母姐等，富有福也。我们这个从儒家来看，就是乱伦嘛，对不对？哦。嗯，所以呢故知呢从福因缘有福德生非但心也、哦、所以不是只有善心就够了、哦、还必须要是怎样，你的确所做的那个事情是符合那个善的原理原则的、哦、那个就是福因缘、哦、那个因缘必须要能够成，你心还要加上什么那个善的因缘才有办法成就福德 啊，如果那个有善心，但是那个你去圆的，身口业不是善的，那也没办法产生福德。所以不是只有心善就好了。劫道等亦如是，故知沙等皆是不是。从这边这样看过完，就知道其实那个智慧是很重要的。你光就是只有善心是不够的，你要有智慧去判断说你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福因缘还是罪因缘。很多人自以为做了以后以为是福因缘啊，结果反而种下恶业。我那天上课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哪一部经典里面，反正是阿含里面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妇女，有一个妇人看到有一只鹅长得很漂亮，真的是金色的毛还什么的，他怕别人伤害他，他就想说那这样好了，别人会伤害他是因为他是金色的毛，对不对？他就一天把他拔一根毛这样子，他拔就把他拔完，他觉得别人这样就不会伤害他，因为他金色的毛，结果拔完那只鹅就死了嘛。就是反而是更大的伤害。其实就是在讲说你要行善，就是要智慧跟这个慈悲都要有。就举这个例子，然后上课上一上你会发现，不管是就是因为我们读很多哲学的著作，以前那种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在举不好的例子的时候，有没有？他都会用女众，他都用女众序，就是他在举例嘛。比方说写什么理论的时候，那举例的时候，他都那种不好的例子，就是很蠢的事情啊，或者是不好的事情，他举例都会用序，哎。然后那时候你就会看得到，就是从就是古今中外，就是那种性别的歧视。嘿，那你看刚刚那个故事，他还是渔父杀鹅，就是很有趣。然后每次啊，就这样啊，就是那个性别歧视，其实就是古今中外，就是哈，对啊。你看那个也是古老以前的佛经里面的故事，然后也是讲渔父啊，你很少看到那个，他就讲那个。讲难中的啦，有啊，多多少少啦，那不平等的地方还是很多啊。台湾算好了啦，相较之下，其实到现在，韩国跟日本那个性别歧视还是蛮严重的，韩国，都一样。所以之前有那种，就是他们那个韩国大叔不是来台湾观光吗？然后坐那种就是台湾的观光列车嘛，然后观光列车上面都有车长小姐那种服务的，有没有？他们就是不礼貌啊，就是对女众那种很轻蔑，然后很轻佻的那种态度，就是那种就是他们南韩那种男众的那种。对啊，所以还是有啊，他们的那个还很严重，所以才会前几年那个82年次金智英啊才会大卖。你看才几年前而已啊，那本你看过吗？他拍成电影，他本来是小说，然后在全世界大卖。啊，大卖的原因就是大家有共鸣嘛，所以就是说这种性别其实也不是只有在亚洲国家，其实西方世界也是啊。他那个就是他从职场上退下来，因为要生小孩，然后他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推着小孩的时候，人家对于一个带小孩的母亲的不用工作的那个歧视。比方说他就说去咖啡厅，别人就是会就说哎呀真好，都不用上班，类似这样的啦。然后他因为这样子还有就是婆媳关系呀，就是他去他婆婆家永远就是婆婆疼女儿嘛，所以女儿都晚回去。他们就是韩国他们其实还是很深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们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要祭祀祖先，然后要煮很多祭品嘛，然后都很早起来，然后媳妇弄，然后女儿就可以就当天要拜的时候再回来就好了，这样。然后就这个82年次金智英是很好看，可以去看一下。82年次金智英，那是韩国很有名的。对，它是电影。电影。它就是后来 这个女主角就是有一点精神，变成有一点精神官能症这样，她又忽然转换人格，她后来她先生才知道那个严重性，然后变得很无助啊。就是她有看过吗？她就突然跟她婆婆讲说，她变成是她妈妈，然后跟她婆婆对话这样。那其实从这部戏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那个就是精神患者的家属的无助。后来她的丈夫就很无助，什么我太太会变这样，嘿，因为她在她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很多不平等跟歧视啊。哦，就是她一个母亲带着那个小孩，然后推小孩去买咖啡，然后后面那个上班的职场的人就说：“哎呀，那么闲哦，还有办法来喝咖啡？”这样类似这样冷言冷语的，然后弄得他就是很急嘛，因为他一方面可能要照顾孩子，一方面又要去拿咖啡什么，后来就打翻了，然后就被更歧视，你知道吗？更被嫌弃这样子。他就是演这个那个心酸呐，嘿。然后他本来是在职场没有办法去工作嘛，每天要在家里就是带小孩，那个他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日常生活里面找不到成就感的一种落寞啦。因为你在职场上，他以前也是蛮有工作能力的人嘛，对呀。是啊，其实我们做大学的时候有上过，就是他们在讲那时候叫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啦。那时候他们就在倡导说，应该也要算 GDP 啊，就是家庭主妇应该也要算，他们也是很多产出啊，对不对？啊，其实他们一般很难理解啊。我常常就在想说，就是打残期都要护期，对不对？其实护期很累耶，就是因为就是要煮三餐，有的又不是三餐，要七餐，还包含点心。你眼睛睁开就是洗菜要干嘛嘛，其实是很累的。其实家庭主妇就是这样啊，做不完的家事。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亲身有那样子的经历，其实就无法理解。嗯，好像2019年那时候的电影啊，所以那时候我刚好去学校就，就我们就做专题贴在那个公布栏上。就是性别平等啊，性别平等。嗯，好。嗯，因为我们上课啊，很多其实大部分都是女众来上课啊，真正来，很大部分都讲假心酸的啊，嘿。然后我觉得最惨的是，很多都想说，对啊，他的另外一半都不做家事啊。哦，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哦，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个案，就觉得说好像这种状况会遗传啊，就觉得好像蛮好笑的。但是其实真的会，我讲的就是说，比方说有个个案，就是他的妈妈哦，疼的儿子，然后就家里的很多开销，或者是需要家里需要很多就是做事嘛，或者是帮忙照顾父母，都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她就会来跟我们抱怨这样子啊。她本身也是一个妈妈，她有年纪了啊。后来她妈妈往生啊，哈，换她的时候，我们最近才知道，就是说，因为她最近生病。那他呢，先生也没有工作，很早就没工作了，他儿子也不工作，然后儿子生了三个小孩他养，然后他女儿也是知道没什么金钱管，小女儿没什么金钱，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加注在他大女儿身上。他大女儿嫁得还不错啊，所以就是从他那里拿嘛。然后因为他最近生病了，那个家顿失支柱。你看那户，我刚刚讲他现在没工作，他儿子也没工作，然后还有三个孙子，都靠他一个人在市场卖东西耶，这样。然后是因为他生病，他女儿就是有打电话来，才知道说他这几年其实都一直从他就是夫家那边有金援他们，而且还不少。 他就说我都觉得我有点对不起我先生，然后他现在生病之后只跟他讲一句话说你要坚强一点坚强一点，就是是他现在生病没办法了嘛，那这些就要靠他了这样。然后就说他小妹就是他移花啦，常常换车，其实也没有多好过这样，都一直换车这样。对，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像这边讲的哦，你可以慈悲，但是不要烂慈悲。有时候你真的理性一点，别人看你觉得冷血，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应该比方说这家务他们三个应该就是要平分嘛。然后他就说啊，他妹妹没有赚很多，但是没有赚很多怎么可以一直换车呢？那个就是他那个价值观嘛，但是就是母亲这样纵容嘛，导致他就说他先生那时候有介绍那个保全，一个月七八万哦，
保全可以七八万，
对，可能是公司的，对，因为他先生是 IT 业的老的那个，他不要去，嗯，所以你知道很无解啊。我就有时候觉得这个人生在世齁，有时候真的是你理性一点，不是代表说你无情齁，或者是不负责任啊，所以没有人规定说这种责任是要落在长女身上嘛，对不对？但是我刚刚讲的会遗传就是这样，他当初呢会来抱怨说他母亲这样对他，但是其实他现在也是这样对他女儿嘛，这样不是复制贴上吗？
我觉得很多都是那个人
是对啊，我就觉得很荒谬哎，就是说你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你把同样的伤痛加注在你的下一辈的身上，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蛮残忍的。但是也要那个下一辈愿意觉醒，然后做得出来。偏偏他就很心很软，你知道吗？但我们也没办法，对啊，我们只能听，然后建议啊，要不要作为是这样啊？因为到最后。要他扛得住啦，嗯，扛不住也没什么好讲的，嗯，世间人世间的事情都是安尼，超不出这个范畴，嗯，所以我刚刚讲的都是佛教徒。哎啊，所以学了佛法会有时候会就是标榜自己就是行者修行人，但是真的遇到世间事的时候齁，那个真正的那个智慧又没办法展现的时候，就是痛苦加深啊，然后不是只有痛苦，周围的人都痛苦。嗯，好，无奈齁。然后他就说他为了要赚钱嘛，所以他自己也有工作这样，那个工作他除了做会计还要去送货嘛，然后因为妈生病要带他去医院，但是他要送货所以要早一点，然后他就抱怨啦，抱怨说他都很早就载我去，让我在那边等很久这样子。问题是他忘了他家还有一个儿子是没事做的，真的 啊所以你看你这样听起来你就觉得真的就自业自得，真的啊，就是你自己造作的，你自己纵容的嘛。哦，啊，现在就要看有没有人清醒过来，这样子。哎，真的啊，就是啊，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就因为看多了，就是很就很冷静了，就这样。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旁人嘛，啊，你要自己在里面的那个主演的人要能够清醒，哦，不然就是继续这样下去，嗯，好，所以到哪里？嗯，非为利他故，名为不善。 哦，所以主要就是看那个动机是不是利他。我那天看那个牛津大学的百科全书里面，他在介绍，就是从牛津的哲学百科全书里面在介绍利他，他把它分成就是说，是道德动机跟利他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道德动机是对错嘛，对不对？那利他的东西是为他人好，所以都是善，对不对？那个善是伦理的善，还是你单纯的为他人好的善，是不一样的。他们这样区分的，就是把动机做区分。所以他就举例说，比方说有一个女士，她开车，然后她看到有小孩子在旁边玩耍，她就是很意识有意识把车速减缓，然后就说她的动机有可能是因为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说那个叫做不想伤害别人，那是消极的利他嘛。那有一种是知道说当下很快速的算计，说我如果伤到那个小孩我会犯法，好，所以他就是用这样来区分说，一个是伦理道德，一个是道德上的动机，一个是纯粹利他动机。好，那因为动机不同，所以这个利他的行为齁是要那个利他的动机才算利他，如果是伦理道德的那个动机就不算是利他。他们分成这样啊，分得这么细。但我觉得有时候会有那个很，一定会有那个很暧昧的个案出现，对，很难说明的个案出现。但是就是说，他们就想得很细啊，关于这个利他的动机哦，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强调那个动机的重要性，哦，就是这个杀为什么是不善？因为它不是为了利他，哦。那虽于现世少时得乐，后受大苦，哦，这就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啊，要承受之后的更大的这个恶报。以损他故不明，故名不善相，哦，就是你去损害到他人呐，啊，哈，哦，都叫做不善相，哦。那么又现见多有众生行杀等法，亦多在三途及人道中受诸苦恼，当知苦恼是杀等果，哦，就是受这些大苦，哦，是这个杀的这个果报。那果是因故，哦，他们叫等流果嘛，对不对？就是因果的这个性质相同类，等流果，所以果是因啊。又三恶道中罪苦犹惧，故知以杀等因缘生于此中。问曰：天人中亦如是，诸天亦常与阿修罗战，共相杀害；人中亦以坑陷、刚毒杀害众生。哦，答曰：人天中有离杀等法，三恶道无。哦，就是。人天当中有这个可以离开杀业的行善的方法，但三恶道没有，太苦了嘛。当知此中罪苦尤甚。那么人杀等因缘，则失受等利乐，就是因为杀生的因缘比较短命啊，哦，那上古时人有无量寿命，光从生出，刚从光阴天来嘛，哦。所以人那个时候寿命无量，而且还会发光，哦，那明如日月，还飞行自在，哦。我那时候看一个那个什么，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还是 Discovery， 他们就是有在探求说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哦，在地球当中的存在都是在半空中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什么液体还是气体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漂浮在空中这样子，但跟这个飞行自在不一样啊，哦。地皆自然，身随意物，哦，自然根明。这个，哦，就是那个《启示经》里面有讲嘛，哦，而且啊，哦，以前长的米还没壳，哦，都我们现在还那个什么六祖还要那个。筛米，对不对？以前都不用筛，哦。 皆以杀等罪故，失如是事。所以因为杀生啊，后转更失至十岁人简洁的时候嘛，酥油食蜜道素麦等一切皆无。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比较高贵的食材或食物啊，他用这个来举例啦，说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了。故知杀等是不善业，又若这个离杀等还得利乐，寿命增长，如寿年八万，诸欲随意，就增劫嘛，故知杀名不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御善约土，就是北俱芦洲啦，北俱芦洲也是一样，怎样有自然耕米，自然就会长出稻米，不需要农夫去撒种，还要拔草耕种，农夫很辛苦啊，还要看天吃饭，对不对？那么呢，依从树生，皆由离沙等故。取要言之，众生所有一切乐具，皆从离沙等生。好，乐具就是你要获得乐所需要具备的因缘，叫乐具。好，那这个因缘包含必须要离沙才能够得乐啊。哦，故知沙等是不善业，又沙等法善人所舍。若诸佛菩萨、缘觉、声闻及于功德人，皆亦舍离，故知不善。哦，像你就说这些这个圣人，他们都这样离沙，所以知道沙是不善业。哦，因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嘛。哦，问曰：沙僧等善人亦听，就是也允许同意的意思啦。哦，为什么？因为韦陀经中呢，未见事故，听令杀羊。哦，答曰：此非善人。所以你看那个意识形态如果固定的话，就很难这个很难沟通啦。哦，为什么呢？因为善人者常求利他。哦，那修慈悲心愿亲同等，如是人者岂当听杀声啊。世人贪恚浊心，故造此经，为了替自己的行为怎样找楼梯啊，所以造这种经典说杀生无罪。哦，求生天上，咒他众生以福利故，能成世事。刚刚讲过了嘛，就是那个要杀的时候要祝愿这只羊，然后那只羊就可以升天。哦，那又此杀等得解脱者之所不为，故知不善。哦，问曰：得解脱者亦不作于事，为过中时等事事亦可是不善也。哦，啊，那过中午吃是不是也是不善呢？啊，哦，答曰：是罪因缘故，善人亦舍。若法无过，不应舍离。过中时等能害犯行，是故亦舍。哦，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因缘必须要过午不食啊。哦，那是那个时候是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哦，那因为我们这次去很多人，就有几位是过午不食，都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都胃不好啊。嗯，然后他们就是要在中午以前吃很多东西，
对，
这样其实也是不符合卫生啊。嗯，然后如果了解那个因缘，就知道可以不需要这样。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很有修，就是用就是过而不食。嘿，那有些不了解佛教的因缘的人，就会也会觉得说这样很有修啊，就尊称他们为尊者哦，用过不食。然后每次我看他到下午，就是已经眼神涣散了，就中午过后就开始眼神涣散了，体力不够啊，体力不够。你那是一整天的行程哦，你过而不食又很瘦这样子。嗯，然后反而是那个南传的法师，他就随顺因缘了。就是有一个
南传的应该是过，
对啊，他那个就是一个中国的和尚到南传去学法嘛，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去美国，他就过不食。但是真正的那个泰国的和尚，就是南传法，他到美国就是跟着我们吃嘛，三餐都吃。 就是他有他的坚持，他觉得就是他好不容易做到能够过五十，这样也是代表他的一个信念呐、啊，哈。啊，但是如果你看经典，就知道为什么佛陀当时要制定过五十嘛。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讲，因为那个有人就问佛陀说：“你让你的这个弟子过五十，这样不是一种虐待吗？类似这样，就这样挑战佛陀。”那佛陀就回答说：“他为什么让他们过五十，是因为他的很多弟子是来自于苦行。那人就是这样，很容易落入两端嘛。他从苦行过来到佛门之后。”可以这样，不用苦行，就是一直虐待自己的色身，可能就是都没得吃不吃这样哦，日中一食这样，而且还一粒米这样而已哈、哦。那过来到佛教说，哇，每天去托钵很多吃了，对不对？然后就吃太饱，托很多，因为贪心托太多，吃太多，导致有的不消食，没有办法，然后有的就因为这样没有办法修行，或者是没有就往生了。有呢，他里面有写啊，就有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消食，你就没办法打坐，吃太饱没办法坐嘛，然后有人因为这样就生病然后往生，所以因为这样他才制定戒律说要过午不食。他就讲啊，你说原因吗？你说过午不食吗？没有啊。
对啊，那为什么？
啊，就是因为南传一直都是这样子规定的、啊、北传没有吧，我好像没背到然后所以取消。所以佛陀其实在这部经里面在解释完之后，他有讲说戒律是针对愚痴的人制定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说智慧的人知道时宜，知道时宜，就是什么样的时间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吃多少东西，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儒家不是讲那个义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个义对不对？那个义其实是宜的意思，就是合宜，合宜哦。哎呀，做到合宜，其实就是需要智慧啊，才有办法啊。我让给那里公告结合啊，我先做个记录。因为我们下次上课是十月中嘛，我们讲到哪里哈、啊？第几页 ？OK，OK，OK， 好，下课。